我们这些日子主日我们一直在讲神做事的法则哈。第一次我们讲到神做我们讲到神做事的法则为什么那么重要，是在诗篇那里讲到说以色列人哈晓得神的作为哈，可是只有摩西晓得神做事的法则。好，那神说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旷野呢观看神的作为哈40年之久，但是神说我厌烦他们，厌烦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百姓只知道哦，神有做这样，哦，神有祝福我们，我们就很高兴，很高兴，感谢神啊！神没有祝福我，我所想要的神没有赐给我，我就觉得他不爱我，好，或者说根本没有神，好，我们自己来吧，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，好，这个叫做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。每一次神做这件事，他就只知道这件事，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。好，妈妈给他糖吃，他就觉得哦，妈妈很爱我。好，这次跟妈妈要糖，妈妈没有给他糖，他就觉得妈妈不爱我。他不知道他现在不能吃糖，可能现在吃糖会带给他很大的身体的损害。好，所以他就是以这次那次。一次一次的事情来认识这个事情有没有满足他心所喜欢的，有满足就表示神爱我，有神，没有满足我心所喜欢的我要的，就表示没有神，或者神根本不爱我，就整个气绝神了。好，我就发现说太多基督徒落在这样的光景，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。所以神说我厌烦他们40年之久，你看神与他们同在，云柱火柱引导他们，但是神说这些百姓是我所厌烦的。这在哪里？记不记得在哪里？记诗篇95篇哈，诗篇95篇在第9节第10节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再看一下。好，第9节第10节。
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
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讲到说那个第9节啊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，这个作为就是 work 哈，就说以色列的百姓呢，他们观看神的作为。好，那第10节讲到说哈，40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这个作为是 ways，就是我的，竟不晓得我的法则，竟不晓得我的法则。好，神说以色列百姓只晓得我的作为，不晓得我做事的法则的。神称这样的百姓是什么百姓？迷糊的百姓，心里迷糊的百姓。就好像在新约里面讲说，他们呢常常学习我的话语，可是终究不明白，对不对？常常读神的话，可是不明白神，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好，那在诗篇103篇呢，第7节，诗篇103篇第7节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这个法则就是 ways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，这个作为是 acts，就是以色列人只晓得神的作为，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。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，哈，比如说你孩子到了青少年，哈，好像对你一点都没有爱的信任，哈，到了青少年，哈，啊，你只是不顺着他，哈，不给他听那种流行歌曲，哈，那个靡靡之音，他就觉得。你就不是好妈妈，好，你反正就不爱我，好，他都不晓得做父母那个背地里的爱，用心良苦的爱，好，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，你就会了解，好，好像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培育这个孩子，一直给他预备最好的最好的，精心设计。可是到了青少年，他只因为他的朋友有这个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他不好，我不给他，他就开始对你反叛，然后就觉得你根本都不爱我，你都不像我的朋友的妈妈，人家他要什么就给什么。好， 那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都了解这样，觉得很痛心，很痛心。这个孩子好像乳养他这么多年，一点都不认识父母，一点都不认识父母的爱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想想，我们对神也常常是这样，太多的基督徒就是只认识神有做这件事没做那件事来评判，这时候爱我，这时候就不爱我。好奇妙，有时候神为他做那样的那么大的事，就哦，感谢主，主好爱我，什么可以明天没有为他做那另外一件事，就觉得神不爱我了。那么发现迷糊的百姓，真的是迷糊的百姓。所以神说我厌烦，我们说哎呦好稀奇，神不是爱吗？神怎么会厌烦呢？怎么会厌烦？我们会的。你爱不爱你的孩子？你爱不爱？你当然爱呀、啊！你为他可以整夜不睡觉，他发烧你可以整夜陪他，好。可是你有时候会不会厌烦？就他怎么这么迷糊？迷糊迷糊哦，数学做不出来迷糊还没关系啊，是迷糊到不认识爸爸妈妈，不认识这位这样乳养他的爸爸妈妈。以色列百姓四十年有云柱火柱在前面，表示神的同在，他觉得这没什么，他觉得没有肉，他就可以开始怀疑神。这叫做迷糊的百姓，神说我厌烦他们，厌烦他们。那个厌烦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不快点学会呀、啊？怎么这么大了还不懂，还这么不懂事？对，所以会厌烦。好，那我盼望我们讲这些神做事的法则，让我们可以真认识我的神，真认识我的神，以致我们可以那样的摸到神的心。这样的人，神不能不倾倒他一切最好的给他的。我们可以摸到神的心，就像我礼拜四讲到说，我们一位姊妹，好，她有那么多不容易的遭遇，可是她说，你知道吗？我里面就是对神一个信任，我知道他既然是爱我的神，都为我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了，他岂不把最好的给我？所以他现在把这种不容易的环境养给我，常常遭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可是他说，你知道我的感受，我就觉得好像一个爸爸在打你的脸哦，打你哦，然后就摸着脸说，爸爸我知道你爱我，爸爸我知道你爱我，我爱你。这样的，哎呀，这个姊妹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的心好感动。我就想到，是哇，你的心多么得安慰。这样的百姓认识神做事的法则，所以这位姊妹，她现在，我看见她的脸充满了荣光，我看见她充满了喜乐，而且。我发现他在祷告的时候充满了能力，充满了全能，那是一个真的摸到神的心的人。那一个长大成熟的表现就是这样，一个人可以信主三四十年还是没长大成熟，还是迷糊啊，迷糊啊，动不动就任性，动不动就说神不爱我，叫迷糊。我知道我们当中大多数都已经做父母了，那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对你有爱的信任？你真的要对神有爱的信任，好，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。这是我这些日子的负担，讲到神做事的法则。我也很感谢主，也有姊妹告诉我，她说，哎呀，她这些日子听了神做事的法则以后，她真的更认识神，她就更明白神为什么让她遭遇这些事。真认识神何等的重要，叫神得到何等的安慰。如果我们不真认识神，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，仇敌啊随便就可以给你戳一刀，戳一刀你就叫就跳就痛，然后就说没有神。仇敌很容易来这个来玩弄你的、啊、太好玩弄了，玩弄一下他就马上没神了，马上气绝神了，啊，仇敌高兴得不得了，他这二十年白信了，哈哈哈，我又俘虏一些人。所以我盼望我们这些 神做事的法则，我们要一直去不只听了，因为我们听了真的进到你的心里，而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我们第一个讲到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法则，神常常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喜欢在沙漠开江河，喜欢在旷野开道路的神，就是他常常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才做工。好，那看来好像他的单言，可是他总不太迟，他总不太迟。那他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要扩大我们那个信心的度量，我们那个忍耐的生命可以长成在我们身上。好，所以他常常到最后他才做工。我自己有好多这样的经历，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太多这样，常常到最后已经危险关头，好像快来不及了，可是你继续在那相信，相信，感谢赞美，忽然发现主开出把红海打分开了，对不对？后有追兵，前有红海，那么危险了，还是来得及的。哇，那个马的蹄声很近了，还是来得及的，还是来得及，他总不太迟。好，那第二个我们讲到神做事的法则，就是神不用我们的天然，他要把我们的天然做掉。好，那他不用摩西的那一些天然的才华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他要把这些你所依赖的拐杖都拿掉了，让你单单的依靠他，然后他在用生活在琢磨他的器皿，生活的历练一直在琢磨这个器皿，以至于他让摩西所有的胸怀大志全都没了，然后神才开始用他，神用那一根牧羊的拐杖成为他显能力的标志，就是他每一天饱经风霜在那看羊，所有野心，好，那个狂心，好，所有的大志，好，自信心全都做掉了，好，然后神才来用他，神成为他的一切。第三个我们讲到神做事的法则，讲到什么讲到说你认识他多少，你相信他多少，你才得着多少。他照着我们所信的来成就一切，所以他说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。好，那你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神要成为你的赏赐，也就是说你不是先得着才感谢才相信，你要先相信先感谢你才会得着，这样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四个神做事的法则。好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，25章，对不起，马太福音25章28节29节，马太福音25章28、29节，
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
谢谢。你看耶稣说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跟我们头脑想的不一样哈，他有10000啊，你看怎么把这1000的夺给他，太不公平了嘛，应该这10000的分一些给他嘛，哈，这是世人的公平是这样，可是神他做事的法则不是这样。他说呢，凡有的这个10000有了，他还要加给他，你只有1000，只有这么少1000，而且还不用，好，就把它夺过来，你不懂得宝贵来用。好，这就是神做事的法，凡有的要再加给他。好，那什么叫有？在我以前读经济学哈，我们经济学哈，就是讲到说，那个你能够使用多少，你能够发挥多少，你能够来使用多少，给出去多少，那个叫做富有。好，他就讲到说，我们台湾有一些乡下的土财主，哈，哦，那个田地好大，几甲的田地哈，可是呢，他还是一样穿的那个 二十年穿的那件衣服，哈，他的衣服就是只有那几件嘛，永远就是穿那几件，穿的有点破了还在穿，哈，然后他吃的呢，也就是那个很粗糙的饭啊菜啊，就这样哈。那所以他的其实他拥有的财产很多，但是他都没有使用，哈，他过的就是很贫穷的生活。这个在经济学里面呢，这个叫做他是贫穷，他不算是富足的，富有的。那个富有就像美国人啊，美国人就是这样哈，我可以花费多少就表示我是很富有的，哈，就是经济学里面讲。那我发现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凡有的也是这个意思，你用了多少，你使用多少，这叫做有的。哈，那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一切呢，是为着要我们来服侍来使用。神给我们所有的恩赐，他给我们的金钱，他给我们的时间，哈，他给我们的这个精力、体力，哈，他给我们的爱，他给我们这一切呢，是不是来占为己有的？他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他的国度里来使用的。所以那个一千银子的呢，他就觉得，哎，我只有一千，反正有没有我都不重要。所以他就继续埋在那个地方，好，那可是那个有五千的，他就一直在用，就又为神赚得了五千，好，那神说把这一千的拿过来，他都不用就拿过来给那有一万的，这是神做事的法则。所以有另外一处圣经也讲到这个，跟这个很一样的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，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，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，
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
谢谢。这里跟刚刚的意思是一样，好，耶稣说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那我们常常呢都是求主，主啊，给我这个给我那个，但是神给人是有一个条件的，神要供给人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给，你给我才供应你。好，所以这个在神国里面的使用钱的的这个原则是什么？是量出为入。我们一般人是量入为出。好，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观念跟我们天然人观念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让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价值观，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，你的想法。神的原则是量出为入。好，那我记得我95年刚要来这里，我还在洛杉矶的时候，那时候呢只有五位弟兄姊妹，那他们跟我联络啊，他们呢就跟我提到说，那个江姐，那你以后来了哈，那你每个月都还要回洛杉矶一次哈，那这样你回洛杉矶的那个机票哈，那是不是洛杉矶的喜安堂出一半哈，那我们生活税出一半哈，那还有呢，你那个房租啊，那个 budget 要多少哈？那还有我们那个租聚会的地方 budget 要多少哈？那他就常常一直跟我讲的 budget， 后来我说你们都不要管这些好不好？哈，我说我是去拓荒的，我不是你们聘募的，哈，所以你不用管我的房租，哈，不用管我的生活费，哈，也不用管我回洛杉矶的那个飞机票，哈，我说这些。我的神向来是看我需要有多少支出，他就会给我多少。好，那时候我服侍主15年，我说我服侍主15年来，我的神他永远是这么信实，他知道现在有多少需要开支。好，一个租聚会的地方一个月要多少，我的房租要多少，好，那我一个月要回洛杉矶一次，那个机票要多少钱，好，主都会供应的。我说我的神是量出为入的神，好，那他知道我需要多少支出，他就会供应多少。 好，所以我说你们好不好都不要管这些。我说我15年来从来没有做过 budget， 好，就是组织到要有多少支持他就会给多少。好，那我说你们不要觉得好像教会要有多少开支，你们5个人需要担起这个责任。我说你们没有责任，你们只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好好追求主，好好追求主，爱主。好，我说我的神会供应我。教会房租有多少要开支，那是我的神会供应的，不是你们要去哦，5个要去卸这5分之1，一人要负担多少的，这个不需要的。好，那到现在为止3年多来，你看我们的神多奇妙。所以我们这5位一开始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从此都不会再讲 budget， 那他们的信心也被建立起来。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奇妙，他说你要得着我的供应，你就要先给人，你给人就必有给你的。我记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刚开始去，一个月房租要900块，就是聚会在客厅聚会，然后一个月900块。那我从台湾来我只带了几千块，所以一个月就用掉了。好，我记得到我六月来，7月，好，因为一开始又要给这个房子的定金，好，一个月定金要给出去，然后又第一个月，所以就几乎就没剩什么。然后刚开始要买琴，好，要买那个圣经，好，就是反正有很多东西要这个买要那个买，哈，啊，煮饭给大家吃要买微波炉。好，要买冰箱，好，就是要买很多东西的。所以到7月的时候，几乎都快要没钱了。可是呢，我就有感动要办个特会，好，办特会。那我们当中有一些都是学生，还有一些是老人公寓的妈妈，也没什么钱，好。那尤其这学生没什么钱，所以我就说，我们办特会呢，就是不收钱。好，大家自由奉献，好，这样，那是冒一个很大的险，因为有人跟我讲说，美国，你办特会所谓自由奉献，人家就是当作不要钱的意思，好，所以自由奉献意思就是白吃白喝的意思，白住，好，这样，好，那可是我说这些学生没钱呐，我不要他们因为没钱就不能来参加神的宴席呀，好，所以我就不收钱，自由奉献。那我们第一次的特会只有37个大人，好，13个小孩，一共50个，好，那可是呢，我们特会完了，我们就有一点结余，不但够，而且还有一点结余，好，然后那时候呢，就只剩一点点钱，可是主又感动我说，我们那个台湾，我们的有一些友堂哈，他们在建堂。好，所以主又感动我要为他们奉献，这实在就已经又没钱了，好，那而且下个月房租怎么办？好，可是我就说好，我就顺服主，我就奉献了。我说主啊，你说好，凡给人的就必有给我们的，好，我就顺服主，就奉献到台湾去。结果呢，下个月就有人来，有人从台湾来，好。我们新竹喜安堂，那时候已经十月是他们第一次有人来看我，而且说他们就是教会他们有感动为我们奉献一笔钱，就那笔钱呢是我奉献出去的10几倍。好，那我就觉得神太奇妙，他常常是这样。好，你已经觉得没有了，你还愿意给出去，那神说什么呢？神说我就必给你们，而且用什么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面。我们的神不吝啬的，他就是这么富有。你需要认识你所信的神是何等又真又活的神，如果是，你就敢来试一试他的话语，试一试他的话语。那个英国有一位弟兄，他叫莫尔， 好，这位莫尔弟兄呢，他是一位很敬虔爱主哈，的一位弟兄。那他读到这一节圣经，他知道神怎么说，他就怎么算数，所以他每次就照着这节圣经来生活。好，那有一次呢，他们已经到了连面粉都没有。那英国人他们很需要吃的就是吃面包啊，所以面粉是最基本的这个生活需要。可是连面粉都没有了，那他就跟他太太说：“你看，我们连面粉都没有了，我想，我们的父亲一定是发现我们家里有一些太多的东西，有东西是过多了，所以他没给我们。”所以他就开始去检查，从阁楼一直检查到家，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多余的。然后就又到地下室去看，发现地下室有一箱的牛油，是人家送给他们的牛油，他忘掉了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感谢主，果然有多出来的东西没给出去，就这一箱牛油没有给出去，所以天父觉得我们东西太多了，他就没给我们。好，所以他们就把牛油就开始切成一块一块，好，一包一包。他就跟他太太就开始出去，就送给所有比较穷的一些弟兄姊妹。那送完了呢，回来他就跪下来跟主祷告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我提醒你一句话哈，你曾说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哈，请你纪念我没有面粉了。”那他送出去的时候呢，他送出去有一位姊妹呢，那位姊妹是很就是那个瘸腿哈。就是他身体残废的一个姊妹，很穷很穷一个姊妹，身体残废，他整天都躺在床上。好，那他那时候呢，就是因为他有面包，好，可是他就跟主祷告：“主啊，我都吃干面包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牛油啊？”哈，那结果这个莫尔就送来给他牛油，这样哈。那等莫尔回去以后呢，他就跟主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那个我知道莫尔哈，他都一无所缺，他常常就是这么有钱哈，都这样供应我们哈，送东西给我们哈。那可是呢，主啊，如果他有缺乏，请你垂听他的祷告。”好，他就这样跟主祷告，就这样祷告完，隔两三个小时，有人就送了两袋的面粉给这个莫尔。好，那你看，莫尔他的困难就过去了。他一生就是一直遵守神的话语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研读圣经哦，我们可以要听很高深的这一节圣经的解释。可是圣经很明白的白纸黑字的话，很明白你可以去做的，你却不去做，那你还是不会认识这位神。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你可以每一次这样去经历神。好，那所以你可以问问你自己：我有没有给人？我到底给了人什么？好，那我们有一位姊妹。他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教堂的时候，好，那我们教会呢就那个常在他家吃饭，好，那后来呢然后我们也有在另外一个弟兄家也有聚会。有一次这个姊妹去那个弟兄家聚会的时候呢，好，那有一个弟兄哈，有一个弟兄他们因为很热就把门打开，那个弟兄说：“哎呀，门赶快关起来，苍蝇会进来。”好，这样，那这位姊妹心里就有点难过，她就觉得说：“那你们在我家都是把门打开的，你们怎么都不在乎苍蝇呢？这是你住的家，那你就这么在乎苍蝇这样？”所以他就里面有一点难过这样。可是呢，可是他就转念之间就觉得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家。”是已经奉献给你的，那不是我的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有苍蝇好，那也没有关系。好，就是说他就不再去在乎这个了，他觉得既然奉献给神，就不应该这样去比较，好，就要甘心乐意。结果呢隔了一段时间， 忽然间有一个弟兄就来他家，带着沙门来，说要帮他装沙门。好，那说是几个弟兄奉献的，好，要给他这个沙门这样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后来我们教会就搬到这个地方来了。好，那搬来了呢，我们就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不需要在那边聚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清新小家呢，就感谢这个弟兄在他家这么多次的聚，这么久的聚会哈，就说大家就说想要帮他洗地毯哈，这样哈。那这位姊妹心里就觉得就说，那我家还每一次都有很多小孩子吃饭呢，更脏啊哈，他怎么都没有人想到会要帮我家洗地毯哈，他心里就有一个这样念头闪过去，可是马上里面又马上跟主认错哈，说主耶稣这个房子反正已经是你的哈，因为那个很多小孩子吃饭，所以他们家有一阵子蚂蚁很多哈，那他就说主没有关系哈，这个房子已经是你的了，好，主我既然是已经奉献给你，我就不在乎蚂蚁哈，我就不在乎有没有洗地毯哈，然后他就继续忙碌的去服侍主啊这样。诶，可是他这个话都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我都不知道哈。那后来就隔没有多久，有一位姊妹就给他一笔奉献，写了一张谢卡，好，说谢谢你哈，让我们在你的家那样享受那么多次的这个神的宴席哈，那说这一笔这小小的一笔钱哈，希望你可以希望可以使你家的地毯哈再恢复一点本来的面貌哈，就这样，这个姊妹的爱心就给他啊，他看了就觉得好感动哦哈，可是他也很忙，自己一直继续在服侍，根本也没有时间去找人来洗啊这样哈，那也因为他已经觉得把这个房子奉献给神了，是神的，所以他都不在乎这些了哈，可是呢却有一位姊妹隔一阵子就住进他家来。住进他家来呢，然后他有一天去别人家，就发现诶，别人家有请人家在洗地毯，洗得很干净，他就问了说啊，这个怎么样啊，价钱怎么样等等，就这个姊妹就自动的说诶，我觉得我们家应该洗地毯啊哈，这样，而且这个姊妹自动的要花钱来洗这个地毯，好，而且是趁这个姊妹不在的时候去外面好服侍的时候，这个姊妹在家里等人家来，然后洗地毯，然后弄得很干净，然后等这个姊妹服侍完回到家的时候，发现哇，家的地毯洗得这么干净，这样。那这些都是等到事情都完全过了很久以后，她才告诉我。她跟我讲这个的目的是告诉我说，我觉得神真的太奇妙，就是当我觉得这个家不是我的，是神的，好，我完全不在乎长蚂蚁啦，地毯脏啦，苍蝇都不在乎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神很在乎，就是我不在乎的时候，我都交出去给神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神很在乎，他好会照管，他很会照顾这个家，他很会管理这个家，他很会清洁这个家，美化这个家，我没有花一点钱，我没有花一点时间，我什么都没有花，这个家就变得这样子，这么好。所以他发现说，真的，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，觉得这不是我的，已经是献给神了，是神的时候，发现神很在乎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。当你越为自己的这个家花好多的心血，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讲，啊，她买了一个新家，结果呢，这阵子就整个的心都在这个新家，那这里怎么设计，啊，那里要用什么装潢，哦，那里要什么，就这些日子，她说她的神的同在整个都不见了，你整个心都在这个家，好，后来她就跟主悔改，她说主，你比这个家重要，你比这个房子重要。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一点恩典，我们的心就在这个恩典上面，神给我们一点恩赐，一点 gift， 一点礼物，我们的心都在这个礼物上， 以至于我们就把神撇一边了，然后我们就失去了神。我们有了这个礼物，我们失去了神，结果你会发现这个礼物就成为你的网罗，成为你的重担，成为你极大的烦恼。包括孩子也是神给的礼物，对不对？神给的产业，很多人也是心就在这个礼物上，就开始对神没时间这个了，没时间那个了。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些人，他实在认识我自己整个都是神的，所以神，我整个已经献给你。这就像什么？这就像马其顿教会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里讲到，他说马其顿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呢？他们是首先把自己献给主，献给主，先把自己献给主了，又归附了使徒们，就是说他自己献给主，所以他的一切也都献上了，不再是我的，我的。我上次去一个地方，服侍。我两次去他的家住哈，那第二次去他的新家住，因为这位姊妹买了一个新家，哈，那他买一个新家呢，我第一次去服侍是住在他的旧家，第二次他就搬了新家，那时候他要买，我第一次去他家住的时候呢，那时候他正要买这个新家，那他就告诉我，他说。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这个新家，因为这个新家呢是一个新房子，但是呢不像另外他所喜欢的一个房子呢是比较远离人群，比较远离人群，就是人家要去他家都要开比较远的路，可是呢那个整个的山风景啊，整个就是那个风景各方面就是非常好，这样。那可是他那时候仰望主的时候，主就一直告诉他要他买这一个地方，那他就说，主啊，那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地方呢？主说这个地方是我的，是为了服侍我，为了我的国，为了我的教会，那因为这个地方就比较市中心一点，人家去就比较方便，聚会比较方便，这样。那结果他就顺服主买了这个新家，那我第二次去服侍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搬进新家，所以我就住在他的新家，那我就发现，我说，你这里怎么不挂一个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第一个家有这个匾额嘛，他说，因为主跟我讲说，这不是我的家，这不是我的家，这是属于他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牌子挂拿下来，至于我和我家，因为已经不是我的家了，所以呢他就换了一个匾额挂上去，就是住在基督里，因为这个家是基督的家，所以他挂一个匾额就是住在基督里。哎呦，我听得好感动，我觉得圣灵可以给人这种教导跟开启，这不是我头脑所想到的，圣灵可以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开启教导。所以他住在这个家呢，他就觉得这个家是神的家，他就是要住在基督里。那这个姊妹呢，她是在一个公司当自己要负责一个公司，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她是个单亲的姊妹，还有两个孩子要照管，那可是呢他就是一直认定这个家是神的，所以他心里就有安息。好，就看弟兄姊妹来他家住呢，他下了班就赶快去买了很多东西，整个的心就是想要服侍这些弟兄姊妹。然后他自己呢已经这么忙了，可是主跟他讲，你要以我的家的事为念。所以他就整个对教会的事就很关心，很关心。我都不知道他哪可以挤出这么多时间，还来，他就说，主说叫他要从基层做起，所以叫他从扫厕所开始做起。所以他的教会是一个，他在公司里是一个大老板，很大的一个公司老板，但是呢，他就来教会，主动的要求他要洗厕所，他要清洁。 那凡给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的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当我们一个人，我就发现说，真的是我们如果有，什么叫有？就是你有行动出来才叫有。那你真的行动出来给出去什么呢？你会发现神就一直加给你。像这一位姊妹，她其实生活已经够忙了，因为那公司这么忙，好，一个负责人，老板不是好做的。我自己当了牧师，我知道，你越要负责整个的，越是不容易的事。那你只要负责小小一部分，那比较快乐一点。只要负责整个一个大，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所以一个这么大公司的老板不是好做的，自己孩子也还小，好，可是他还可以有这么多时间给神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当他越把自己的时间摆上去，他就越有时间来关心教会的事。哇，他不只关心清洁的部门，他开始关心教会的这个部门那个部门，好，每一个部门他都关心。那我们有一位姊妹也是这样子。我们这位姊妹她有四个孩子。好，那当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探访他们家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去探访他家，他家的客厅很大，可是他们只开一盏灯，好，而且是冬天，好，没有开暖气。好，那我记得我们两个是穿大衣进去的，然后在客厅还发抖，好冷。好，那可是那时候呢，我们开始要这个小家聚会的时候，那我里面就是想到在他家，所以我就问他，好，那结果他就答应了，答应了呢，那我就第一次我就通知人，好，我们要带那个暖气炉去，然后通知弟兄姊妹多穿一点衣服去，然后这样。可是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去，他们家就是这么节省，好，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偶然机会有这个大的房子，可是并不是经济有钱的，好，所以他们都没开，冬天向来都不开暖气，可是为了给弟兄姊妹聚会，他们就去把暖气打开了，请人来把那个暖气点上火，打开了。打开了呢，然后到了夏天，哇，他也开冷气，好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有时聚完会，弟兄姊妹已经走掉很多了，只剩没几个。那我的那个灯很大，我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把这个关灯啊？哈，他说没关系，我越请越阔气了。那这位姊妹呢，她自己主动来跟我要求说，她想让每一个下班的可以来她家，好，直接来聚会，所以来她家吃饭，她煮给二三十个人吃，每个礼拜二。我不答应，我怕她太累，她一直要求，好，她说你给我试试嘛，给我试试看嘛，好，那我就答应她了。那我说那你试一下，好，什么时候太累马上就不要了，好，可是她就一直做，一直做。一做就做了这么多个月，一直做到现在，从我们二月到现在，好，现在十月，好，那我昨天听这位姊妹祷告，她说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谢谢你的爱，我们四个孩子都没有保险，可是你就保守他们都健康平安。我才知道他四个孩子都没有保险，而且他们一家就只开一辆车，所以他说这辆车不能坏的，好，说你一定要保守，这辆车不能坏的，因为他们家就只开这辆车，只有一辆车。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的给人，常常就给人。好，礼拜二煮二三十个人吃，我说简单就好，他不是，他们就煮了这么多，好，还叫这些带回去，没吃完叫他们礼拜三再来吃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说，当他这样给人，神就有给他们的。所以有一次我就说，哎呀，你怎么是不是很喜欢煮菜啊什么，他说没有啦，他说你想嘛，我们四个孩子老大都十八岁的，好， 煮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会喜欢煮菜呢？我想也是嘛。好，一个太太最喜欢煮菜，你煮了孩子18岁，你就已经煮多少年？还有加上没孩子的那个年日，可能至少也煮了20年了。好，就不会喜欢进厨房的。可是他说好奇妙，当我煮给弟兄姊妹吃，我越煮我就越快乐，我越煮就越兴奋。好，而且呢，他居然还可以再给人家 babysit 一个小孩子，是他抱着的孩子，几个月大的孩子。我说那你怎么买菜啊？他就提着这个孩子去市场买菜，买这么多人吃的。哎呀，我就发现这么多个月来，我实在看见他给人，他把爱给出去，神就更多的把爱赐给他。他把时间给出去，神就给他更多有时间，他的服侍的度量就越来越广，那个生命就越来越长大。在以赛亚书讲到说，你必见辽阔之地，你必见王的荣美，你必见辽阔之地，就讲到我们的里面是一个辽阔之地，那么宽大的宽阔的，那是指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生命是这样子。所以神的生命是很真实从你的生活去彰显的，不是每一次都说哦，我要神的同在，哦，我有很丰富神的同在，可是到底我带给多少人祝福了？到底多少人从我身上得着祝福啊？得着供应？如果没有，那我们身上所讲的神的同在，是不是只是一个很虚幻的感觉而已？因为你只在乎这个感觉。神的同在就是表示我们要被改变向神。改变向神，而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？他说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，人子来就是要服侍人。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服侍人的里面，在给出去的里面去得着这位服侍人的人子，就是这么真实。那个生命不是你头脑知道了多少有关他的事，而是你行动中活出了多少他的性格，你就发现他就来与这样的人同住，就来与这样的人同住。就服侍主，我们这位姊妹服侍主到现在8个月来，还不到8个月，我亲眼看见他家有这么大的改变，这么大的改变。他的孩子一个个被圣灵充满，连那个最小的才8岁也被圣灵充满。神是这么真实，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。当然神给你不是说哦，我给出去50块神就给我50块，神不一定是给你这个同类的东西，但是神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你，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那个赐给你。神可能赐给你使你的夫妻更相爱，神可能赐给你使你的孩子更孝顺，神可能赐给你你们一家平安，你不需要老跑医院。神可能赐给你家里不再有这些争执争吵，神赐给你很多是你所不知道的，你需要认识神。我就想到以色列百姓，他们40年在旷野，衣服没有穿破，脚没有肿，这就是神给他们的神迹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会不会把这个当神迹？不会的，他们会觉得有肉下来了，这个才叫神迹。可是神迹能够改变他们吗？不会的，神迹得着了没几天就可以继续发怨言，神迹没办法改变人的生命的。可是一个人会感恩的人，会体恤，会去明白，会要去揣摩，要去寻求，要去体会神的做事的法则的，他会知道神让我脚没有肿，40年在旷野都没有医生呢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医生呢，也没生病， 衣服也没有那个服装店可以买，对不对？40年衣服没穿破，这都是神迹啊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常常去体会神那个爱的安排，常常把一切的恩典一直在你身上，你有没有去体会？我常常会去体会神这一方面的爱，所以你就快乐了。我就常常觉得，哇，主，你的每一本是如此，对不对？我洛杉矶有花园，我感谢主，这个花园的花就是为了教会插花用的，所以供应教会全年的花。对，来到神活岁都没有花，我就感谢神。我想神知道我到神活岁更忙了，他不要我再有花时间去浇花，连这个时间都省起来。我就常常可以去体会神每一个安排都是他爱的美意，真的是这样耶。你如果越会这样体会，越会感恩，你知道神很窝心，神会觉得这个孩子很窝心，这么体会妈妈的心意，好，这么体会爸爸的爱，用心良苦，神不能不保抱这样的孩子的。神有时候不是照着你所想要的给你，但是他给你的你要去体会，你要去体会。就像我们这个姊妹，你看她会去感恩，四个孩子没有保险，主你都保守他们平安健康，你不要把这个当作理所当然。有些人家里很有钱，但是老是跑医院，每个孩子都要跑医院，对不对？我从以前在新竹我就常体会，那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有钱人的楼上，好，我们住他楼下的时候，我们住8楼，他住9楼，哦，他就常常很多东西都坏掉，他就老是要修，就觉得很烦，好，就说要跟我们交换，好，啊，然后我们就搬到9楼，他住8楼，哈，啊，他住8楼的时候，他就问我们说，他说江小姐啊，你们住9楼好吗？我说很好啊，都很好啊，好，结果呢，他住8楼。居然淹水，台风，他8楼就整个都铺地毯，我们住的时候没有铺地毯，他住的时候全铺地毯，结果没想到说台风居然是水渗进来，整个地毯都湿了。然后他8楼遭小偷，我们9楼没有，那我们这8楼的时候就什么都很好。你知道我从他身上，他跟我们讲的，他住9楼，9楼他没平安，他住8楼，他8楼也没平安。那他太太老是去拜啊，就是拜到那个我们在新竹，他拜到花莲去了。后来他先生才醒悟过来，他先生就说：“以后别跑到花莲去拜了，就到楼上去拜就好了。”我自己就体会说：“哇，神真的好奇妙！你知道我们那个房东多有钱呐、啊，可是他的钱就常常花在这个修修补补、修修补补。”他们就小偷偷，可是我们呢没什么钱，什么都不用修，什么都很好。但是你要去体会神的爱，神做事的法则。那我们，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，有一个条件是你要甘心乐意的给，而且你给人的时候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给他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给他，其实我是给神的啦。就像我刚刚讲到我们姊妹的房子，好，他不是要求人的回报，好，他是都放弃，他觉得已经给神了，所以有苍蝇有蚂蚁，好，没有人会想到要给你洗地毯都没关系，他一心就是要来追求神。他这样的时候，神自己来照管这个家了。所以你要给，不要只给一半，你要给就整个给神了，神才好照顾。那神要来照顾呢，你还抓着那另外一半一直抓紧紧的，神没有办法来帮你清洗啊。对，你要真的给出去。很多时候我们给了一点，我们就觉得他怎么都没有说谢谢，他怎么都没有跟我回报，好，他怎么都没有感激我，好，那就是因为你这样。你觉得他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好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识好歹，所以神就使人对我们很不识好歹。 知道吗？是神故意的，因为神要他的孩子学功课，神要他的孩子跟他的性情有份，这是他最大的祝福。他一直要做的工作就是这件工作，把我们这个老亚当的自私的个性做掉，好，很吝啬，好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好，动不动就是很骄傲，瞧不起别人等等的，我们这些性格要做掉。所以他就常常让一些很不识好歹的人来回报你，就是都不懂得回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等着人回报，神就不会做。你要像我们的姊妹那样，我刚刚讲的这些见证，他们都是，就是这是神的了，不是我的，这家是神的。他是这样的时候，而且是甘心，而且乐意，欢欢喜喜的给，你就发现神也欢欢喜喜的给你。所以如果我们每次给是等着要回报的，那你还是没有，你没有爱，所以神没有办法把爱更多给你，你还是贫穷，你还是贫穷，所以神没有办法把丰富给你。你要有，神就更给你，有就是给出去，假设我有，神就更多给你。所以有一次神说，你们保留多少就从我少得多少，这是一个神圣供给的律，你们保留多少就从我少得多少，你们把持不放，保留不给，意味着对将来的恐惧及缺少信靠我的心。你在那把持的不放，保留不给，就是你对将来的恐惧，就是表示你不信靠我，你不信任我。所以你不信，我们讲到上一次讲的那个原则，你信多少你才可以得多少，你不信神会供应你，你就不会得着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我也有给啊，为什么我都没有？好，因为你的给不是那种真的是给神的，你是一直给人，而且看着人有没有赶快来回报，所以神不会给。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，我们可以把这节圣经背起来，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。
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
谢谢。你看这里讲到哈，神说他要使谁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？使谁？使那个给的人呐、啊。你看，哈，那个他在讲到腓立比人哈，腓立比人呐、啊。哈，你们这样，保罗说腓立比人，你们都这样给我哈，一次两次的，一直打发人给我。好，然后他说我的神必给你，你知道，他不是我的神会供应我啦，哈，不是，他我的神必给你，使你所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所以神是使什么人充足呢？使那个给人的人，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你们发现我们的神多奇妙？为什么祷告会神的同在特别的荣耀，特别的大？因为来参加祷告会的人，他就是把时间给出来，他把他的心力给出来，他就是在那为神的国取劳，为别人的需要祷告，他就是给。所以来参加祷告会的这些人都是这样给，所以神就大大的把他自己给我们。你了解吗？为什么祷告会神的同在特别丰富？来主日崇拜的有很多是因为礼拜天到了所以来嘛，好，来参加特会的有的是为了我要来得嘛，我要来得，但是我要来得，我希望有这个讲道讲得很好，我希望讲道可以供应我，解答我的问题，好好，我希望来得到医治，我希望来得什么。可是你会发现来祷告会的那些人是来给，他就是来给，为着神他来给，给神把我的时间，把我的心力给，那所以神就大大的把他自己给下来。所以为什么祷告会神同在特别的荣耀，特别的丰富？好，那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像我们要 这些日子我们谦卑已经讲完了，我想我们录音带应该今天那个书房已经有了哈。那向我们祷告要谦卑，好，谦卑不会一下子来的，就是每一次你越愿意下来，你有了愿意下来，你会发现神就越多赐给你，你就下次更容易下来，然后你就发现谦卑的性情就一点一点的渐渐的做成在你的身上。信心也是这样，你要信靠神。好，像我们有一位姊妹，她自己很容易感冒，好，她说每次感冒她一定有，她跟我一样的。那从她开始来我们教会追求，她听了讲台教导的神医，她就开始在每次感冒她就开始依靠神，每次感冒就依靠神。那你刚开始要依靠神的时候，就发现每次那个咳得更厉害，好，感冒得更严重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刚开始操练常常仇敌不放过这个奴隶，因为他以前是药罐子，好，向来要一直吃药的，现在不吃药要依靠神，好，所以常常就更严重。可是他继续的依靠神，好，得医治了，下次又这样得医治，渐渐的他就发现他越来越没有感冒了，不再只是得医治，而是越来越没有感冒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前些日子他们青少年团契呢在要开始聚会的时候呢，有一位14岁的小男孩哦，就是肚子厉害的抽痛，很厉害的抽痛。好，他说你看的那个情形真的很可怕，他说如果是以前的我，我会很紧张赶快打911。好，可是呢，因为这几年来的这样操练，好，我里面就是很深的平安，我就过去为他的肚子按手祷告，很平安的为他祷告，结果呢，就他的那个抽痛就渐渐的就好了，完全好了，没事。信心就是这样，你开始愿意用信心来尊荣神，这表示你有一点，神就更多的把更大的信心赐给你。你需要，你有的还要给你，你永远都不在信心上来依靠神，来操练，来用信心来依靠神，你没有的就连你所有都没了。你就发现每次一发生什么事你就紧张的不得了啊，完全像个没有神的人一样，完全没有依靠。好，爱也是这样，我们越给越服侍，越去为别人代祷，越去爱，那哎，你的爱就越多，你那个爱的度量就越大。像我们当中有几位代祷勇士，常常很忠心的为别人代祷，为别人代祷，哎，他就不嫌要代祷的事多，人家哦，你有什么事？好，我为你代祷，他就越为别人代祷，他越有，神就越给他，越给他。所以他那个代祷的度量，代祷的全能就越大在他身上。相反的，你的脾气你越发你就越多，脾气就越大，对不对？自私也是，你越有自私你就下次又更大的自私，哦，你就整个被很自私所绑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神国里面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给，在各方面的给。好，因为在耶稣也说，你们要把你的己舍掉，好，你们凡不舍己的，好，你就不能活，你死了你就能够活。好，那所以那个爱惜自己生命的，你必失丧生命。好，爱惜就是不舍得给，很爱惜。好，那你就会失丧生命。你愿意失丧生命的，好，把你的房子失丧了，好，把你的时间失丧了，好，把你的金钱失丧了，好，那你愿意这样把你的体力失丧了去给出去，你就得着生命，你就越得着生命。那所以在神国里面 重要的不是我要得什么啊，我要得到神的同在，我要得到这个，我要得到祝福，我要得到那个，我要得到高升，我要加薪，我要什么。你最重要是你给，你要一直给。你要得到神同在更丰富吗？那你就给。怎么样给？当然除非一些人他刚开始来追求，他很需要给神时间来做，做在他身上。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追求一段日子，你发现你的生命好像有一些停滞，你也追求了，为什么你的生命好像没有一个突破，一个很大长进？是不是你在给的这件事上你一直没有去做？像我们就讲到说，有一些新来的哈，我们在副堂吃饭的地方，我们有两个桌哈，最靠近给饭菜的那地方有两桌，都是给新朋友坐在那。我们就希望有一些在这追求比较久的呢，或者招待哈，你可以去那去认识一些新来的朋友哈。那我们有一位姊妹，她就顺服的去，好，结果她说。他一去那边去跟新朋友关怀他们，去认识他们的时候跟他们交通，他发现神的同在更大在他身上。为什么？他渴慕主，他要主，但是他知道这些人需要关怀，他需要我们去关怀他，所以他就去了，这叫给，神就更丰富与他同在。那像我们的姊妹也是好，他看我们最早期刚开始爱宴，好，比较少人组，好，我们是自愿的，好，那他看没有人组，他就自愿多组几次，好，结果呢，他到聚会完毕，开始追求的时候，他只能在那等等候主，一下子他就说主啊，我好想继续在这追求你，可是我需要去那边热菜了哈，主你要祝福我，你要与我同在，他说神就大大的充满他，大大的充满他。比他站在这里带敬拜的时候还要荣耀，还要丰富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那么又真又活，就是给他，让你给人就必有给你，而且神给你是不吝啬的，上尖下流，连摇带按，你知道按再按紧一点，再按紧一点，空处再空处，再给再给，上尖下流的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各方面你的钱，你的时间，你的爱，好，你说我有耶稣的生命，我有神的同在，那你在耶稣的生命、神的同在这方面，有多少人从你得着供应？有多少人因着你身上神的同在，他被吸引起来爱主？有多少人因为你身上神的同在，他得着祝福？他的病因此得着医治，他因此他的需要得着解决。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，才是一个真实的。那我今天的负担就是讲到神做事的法则，我们需要明白，不是我要得哦，我要得。所以追求主，如果自私的像人家那个就是说追求主，你会发现有些在有些的聚会里面，我发现追求主用抢的、自私的那种。当然我们可以说我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需要快一点，好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们追求主一定要留意，我要来跟神的性情联合。我们的这位人子是一位服侍人的人子，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信主多少年了？我现在有没有白占地图？我现在是不是一个每次就是我来聚会，我来追求，我来享受，然后我回去，我到底为神的家给了多少？我为神的百姓我给了多少？我给出了我的时间吗？还是我的时间永远都只给我的孩子，给我的另一半？如果是这样的人，你所能够给你的孩子跟给你的另一半还是非常的少，非常的有限。我有一次就在跟一个姊妹讲，他有关对象，好，那有一位弟兄呢，非常有爱，很有爱，也常常在教会很多的服事，好， 那这姊妹呢，有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啊，那嫁给他呢，他还不是整天都是在服侍神啊，服侍教会啊，都没有家庭生活啊。后来我跟他讲，我说，你跟一个有爱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即使他把他的爱先给了教会，给了弟兄姊妹，他给你的爱一定比那个不爱神、不爱教会、不爱弟兄姊妹的人，他虽然整个是给你，给你，可是你会发现他的爱还是只有这么一滴滴，因为就是没有爱给人嘛，他的爱只有这么一滴滴。可是一个人他可以给神、给教会、给弟兄姊妹，虽然他忙完他们了才来爱你，你会发现那个爱是比这个都还要多很多的。你跟一个能够给的人在一起，他是丰富的，是富足的，而且神会更多的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，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，你有没有？你有？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是表达在哪里呢？从哪里可以看见你有没有？从你在哪些方面可以给出去，就表示你拥有什么。你发现，哎呀，我都没有哎，哇，我都没有什么可以给别人，我永远都忙在我的家，好像忙我的家，我就已经忙累得不得了。像我刚刚讲到这一位姊妹，四个孩子，还帮人家带一个孩子，还可以每星期这样子的煮给二三十个人吃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另外有的人不舍得给人的，他只带一个孩子，都可以每一天累得不得了，累得快要精神衰弱了。这是真实的，我在台湾服侍的岳太太就是这样，只有一个孩子，她就已经说我快受不了了，整天跟她在一起我都快要神经衰弱，整天就是哭啊哭啊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给别人，你没有给别人，所以你就贫穷了，你的孩子也贫穷。那我们真的追求主要很真实，要很真实。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是为着这什么？为着服侍。他说我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为要服侍我，为要服侍我。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只是来聚会然后回去，来聚会回去然后六天过我自己的生活，不应该的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服侍人的。你如果没有去服侍人，你真的会一切都没了，因为神说没有的我就把他所有的都夺过来，凡有的还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来了。你就发现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变成你连做自己家里的事都没体力，你就发现什么都很 boring， 什么都很烦躁，因为你没有给出去，你活在自己的里面。那但是你如果发现你给，你就发现你越有体力给，你越有能力给，你发现越给你觉得很快乐。可是夫妻两个一起去给，去服侍别人，这两个就没什么好吵的，就在服侍人里面，两个越同心越相爱。哎，你说哎呀，我们应该多一点在一起啊，在一起一滴小事都可以吵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给人，都是要抓，都是要得，所以就很多好吵的，好就没有快乐。你会发现神做事的法则就这样，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。好，我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所以求主让我们要更多的有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更多的有就是更多的给出去，你就更多的有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，颂赞诗选，颂赞诗选378首。颂赞诗选378首。越侍奉越甘甜，越侍奉越甘甜。这不是指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，或者是教会的什么哪个服侍同工，你说我没有参与教会什么服侍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个侍奉神的，你在你的岗位上，你在你的环境里，都应该是一个常常服侍人的，像耶稣一样。那如果你 你在教会里面一直都还没有什么服事，你愿意今天你听了神的心意，你愿意开始参与服事的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写一张纸条，我愿意在哪一方面服事，或者我在哪一方面我觉得主有给我1000两，那我愿意来使用，好，好不好？你写一下你的名字、电话，你愿意在哪方面服事的，你投在那个奉献箱，好，让主可以更多的给你。我们起立来唱好吗？自我起程序有天国，自他来欢迎我。
Yeah.
我们今天跟主一个表白的机会，主啊，赦免我过去的贫穷，我今天真的要把自己献给你，为你而活，为你的教会而活，我不要再只是为我自己，为我的家而活。我们可以举起手来唱第二节，我们把自己献给他，然后要来前面的可以来前面，预备来，他已是一座我供应，他是无限的天。Yeah.